所以我参加的时候，我常常都大饱口福啊，常常有的吃。因为我们深深知道食是可以维生，是人的基本的需要，但是食吃是更有一个更深的含义。是吃食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今天我的讲题就是关于食，是进食。原来也影响着人与人之关系。那进食是什么呢？那我们民以食为天。那进食是什么？进食是选择在一段时间不进食，有的时候更加是不喝饮料。有些人他会有几天不进食，有些人一天进食一餐。进食跟节食是不同哦，节食可能的目的就是为了个人的健康，或者男士女士要减肥哦。但是进食就肯定不是这个目的啊。进食跟境界又不同，有些人会告诉我哦 ，Andy 啊，我要这一段时间里面，我要戒除咖啡啊，不喝咖啡。有些人又告诉我，星期五呢，我就不看电视的。但是这个不是进食，是境界。那有什么人适合操练进食呢？有些人是不适合的，就是如果是糖尿病的病人、孕妇、哺乳期间的妇女，还有如果是有重病的、有生病的，或者是身体软弱的，都不适合进食。那这样说来，那其他人都适合做这个操练。这个操练是源自基督教几百年长久以来一直有的一个属灵的操练。我们的教会更加的把进食成为我们的题目，是进食是一个信仰的基本功哦。那我们不知道我们认不认同这个定义，进食常常就是相伴的都是祷告，进食祷告。所以进食等于你拿时间去不吃饭不进食然后祷告。那我们今天我们一同去看看圣经里面对于进食祷告有什么教导。第一，进食是以上帝为中心。经文第二节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很苛求与上帝建立关系，所以他们天天去寻求神，他们去听神的话，讨神的喜悦，还有他们为了接近神，他们天天到圣殿里面去敬拜，也遵守上帝的典章。以色列人以个人的进食，他很虔诚地寻求上帝。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个弟兄或者姐妹走到你的面前，他说我天天讨神的喜悦，我天天读圣经啊，我也常常来教会，你会怎样觉得？非常好啊，非常开心啊。如果牧者听得到的话更加的开心哦。但是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但是他们就问上帝一个问题，他就问我们进食为什么神你看不到呢？我们进食为什么神你好像没有理会我们这样？其实以色列民很忠实的敬拜上帝，他们就觉得为什么我们的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有信徒去进食祷告是为了达成某一些成果，例如当人生病的时候我就说我为你进食祷告求上帝去医治你。也有又或者我们现在有一个新型的肺炎是吗，然后就有 我们的国家面临很大的难关，我们就进食祷告，然后上帝医治我们，医治我们中国。其实这样有一个问题，其实当我们看见进食就是一个工具式的进食，我们以图以进食带来渴望的报酬和成果。以赛亚强调这个不是讨神喜悦的进食，进食不是确保成果的操纵的工具。一位 美国的圣经学者麦克内特他说，进食是一个人对生命重大的神圣时刻的一种自然无可避免的回应。那什么是一个人生命重大的神圣时刻呢？比如有罪的时候，比如是死亡，有人死亡的时候，灾难临近，或者灾难的本身。如果有人缺乏圣洁，缺乏爱，缺乏怜悯，还有别人的穷困，如果有人集合渴求上帝的同在，还有就是缺乏公平、和平和爱的时候，这一些就是神圣时刻的本身。就是这些进食就全人去回应这一些事情。奈特指出，当神圣时刻的发生，以进食去回应，然后就会产生成果。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进食的动机是为了引发，不是为了引发就成果。如果是这样的话，根本就不合圣经的心意。就好像经文中以色列人进食，他们抱怨上帝没有应允他们的祈求。以赛亚批评这样的进食是视为工具性的进食。上帝不是说他们进食不好，不是说他们来到教会讨他的喜悦不好，但是很明显，他们讨上帝喜悦的那个动机是不是好的动机呢？他们是讨自己的喜悦，其实他们不是讨神的喜悦。我听了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位牧者，不是我们教会的，是我听过的。他每一次讲到之后，他肯定会去一个地方的，就是洗手间。为什么是洗手间呢？他会去厕所，因为每一次进到厕所的时候，他会听到有一些人夸他：“啊，牧师今天真的讲得很好啊。”今天真的讲得很有道理啊，我很明白。我不是说 每一个牧者不可以喜欢听到别人的赞赏，这是一个心态上的问题，其实对我来讲也有很好的提醒。讲到是为了别人的赞赏，还是我们去侍奉神呢？进食祷告也一样，不是为了去达到某一个目的，是单单讨神的喜悦。我们要常常检视我们侍奉的动机，我们到教会的动机，甚至是如果我们去进食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呢？进食祷告永远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有一本属灵书籍的经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属灵操练礼赞》，里面的作者就说，如果利用好事物去达到自己的目的，通常都是假宗教的一个标志。所以如果我们进食不是向着上帝，不是发动于上帝，其实这个进食祷告是完全失败的。那我们我们侍奉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到教会的动机是什么？今天就可以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检讨我们的动机。因为我们侍奉，我们进食祷告是单单讨神的喜悦的。 第二，我们刚刚讲到啊，那个圣经学者的进食是关于一个神圣的回应，在这一点我会讲多一点。在第四节，以赛亚回答这样说，大家一起读，起。我们知道了，原来以赛亚说以色列人在禁食当日，他们是逼迫为他们工作的雇工，他们一方面有很虔诚的行为，但是一方面却做出一些逼迫的行为，这个是互相矛盾的，是不一致的。所以单单有禁食的行为，那个动机如果我进食，我就会得到什么的话，这并非神所喜悦的进食。而其实真正的进食是这样的，哦，我看见发生这个事情，所以上帝的子民会进食。所以进食是一个全人的回应，需要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联合起来，是一个神圣的共感 empathy with the divin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刚小川他的代祷里面有讲到，当如果有人死去的时候，上帝会哀伤；当有一个国家受到威胁的时候，上帝也会哀伤；当如果有人有罪的时候，上帝也会哀伤。禁食祷告就是同感上帝的视角还有他的哀伤。经文让我们知道，以赛亚所讲的那个神圣时刻，就是他看到群体中有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所以以赛亚就发出两个很尖锐的问题，大家一起读，起。谢谢。经文中以赛亚讲到禁食祈祷是一个看到被欺压的群体还有看到贫穷人的需要的一个回应。社会上被逼迫的人可能就是遇到旱灾啊，遇到敌人啊，还有现在就是好像我们中国受影响的地区面对的一些疫症等等，或者看到饥饿的贫穷人，禁食祈祷的时候，我们就问：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面对我们看到这一种情况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因此，当我们禁食祈祷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得到上帝的性情，也对别人感同身受。所以，当你切切靠岸，上帝用奇妙的方法可以解决，可以解开那些捆绑的时候，祈祷的人也会尽力用他的方法去协助上帝为他们断开捆绑。禁食祈祷也是去体贴主的心意，给饥饿的人食物，或者给无家可归的人提供居所，还有就是衣服。这一种禁食不单单是渴求认识上帝，也是对以怜悯去回应有需要的人，致力在地上建立公义的国度。诚实而言，当我去思想禁食祷告这一个课题的时候，我在什么时候有禁食祷告过呢？其实都是我自己去参加一些营会的时候，或者我要去短宣之前，他们要求我们有一些时间是禁食祷告，我才做这个操练。 所以去思考这个课题的时候，让我有机会更深入的去思考这个题目。所以我找了一些时间去操练进食祷告。其实我是用了一些时间，就是一天的一餐，不吃午餐。我就走到对面，上周的天气很好，是不是有很多的阳光？我就走到对面的 Lafarge Park 里面，一边围着，然后一边祷告。那个时候，我除了为了我自己个人的一些事情去祷告的时候，我更想起了中国跟一些受影响的地区的一个疫症。当我为了这个事情代祷的时候，我深深发觉，我很感受得到，现在的人真的很多各族各方的人都要悔改，都要回转。我深深感受得到，当我为中国被隔离的人去祈祷的时候，他们不单单身体被隔离，他们心灵也被隔离。他们的身体心灵真的很需要上帝去医治，所以我就为这个地方呼求上帝，呼求上帝去掌管那个黑暗的权势，呼求上帝去医治这个土地。所以我相信我个人在进食祷告上其实仍有很多不少的学习，但是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的确让我对这个操练有更深的体会。不会只会说，上帝啊，我求你为我做什么，但是我会说，上帝啊，我看到这个情况，我应该回应是怎样，我可以为你做什么。那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些我平常，因为平常中午的时候没有机会到去走一走，但是我就出去走一走的时候，我就想起我有一位没有信主的朋友在附近工作，我就走去他工作的地方，然后对他有一个简单的鼓励，问候一下他。我相信神透过这个进食祷告是会让我们去对别人的苦难、生命中神圣的时刻更加的敏锐，带领我们用一个新的眼镜去看上帝、去看自己、去看别人、去看这个世界，去做出回应。最近上帝有没有给你们看到有什么神圣的时刻让你去回应呢？第三，进食的应许。经文第九节里面第八节有一个这样，其实原文当中第九节的原文也有这样这一个词。这样这个词去指出神做悦纳的进食祷告的结果是有两个转化。第一个转化是一个祝福的转化，就是蒙神关照。第八节我请大家读。可以啊，谢谢。基督就是那光，就好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选得很好，世界之光，基督就是那光，把救恩带给各族各方的人。神的子民就要在万民之中去反映神的光。上帝基督就是要医治我们因堕落而受伤的身体，使我们行在光中，做他光明的儿女，为主发光。第二个神所悦纳的祷告有第二个转化，就是关系的转化。如果大家记得刚刚一开头的时候，以色列人 埋怨上帝看不到他们所做的禁食祷告的付出，他们刻苦己心的禁食。这里如果我们做 合神心意的禁食祷告，上帝就说啊，你哭求我会说我在这里，他会听我们的祷告，会应允我们的祷告。以赛亚周围的人是禁食为工具性的禁食，所以他呼召他的听众，要他们看到禁食是一个看到社会上不公义的事情的一个回应。在上帝的角度与他们一起感同身受，也是以怜悯去回应有需要的人。上帝应许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也与上帝的关系有转化，我们可以有份与上帝美好的作为。这个图里面有 一群、啊、黑 皮肤的人，中间有两位白人，其中、其实黄皮肤的人，其实他是一个、台湾的医生，他叫连家恩。他因为、要服兵役，所以他打出非洲这个土地。后来他更被派往南非作为一个医疗的外交官。在2015年他出了这本书，叫做《给我十万个灵魂》，里面讲到他如何以禁食祷告与神同行。他亲身经历圣灵充满祷告之火是拥有何等的结果。有一次在非洲的福音营会里面、他一早就拿着一张很长的名单，然后他把这个名单就带进一个、没有人的房间里面。他那个时候就跪下来，然后逐一逐一的为名单上的名字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当然是辛苦啊，所以其实也挺难受的，但是他一边祷告一边他的膝盖就很酸了、哦。当他膝盖很酸的时候，他就把额头都顶着地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到那个头都很痛了的时候，他都整个人扑在地上继续祷告。所以他从一早一直祷告到晚上七点钟、那个营会要开始的时候才从那个房间出来。那天他就是带领敬拜赞美的、一位主席。当他一开始唱诗歌的时候，他感受得到整个场地都在转化。那天的结果就是好像圣经里面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一样，就是得人与得鱼。所以那天很多人很多人信主。弟兄姐妹，禁食祷告从来不是好像施魔法一样让上帝操纵上帝，因为禁食不是要得到什么东西，而是对于神圣时刻的一个回应。那连家恩这位宣教士对于神圣时刻的回应，就是去回应那些还没有信主的灵魂的一个需要。他把全人他的身体他的灵魂都降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发现上帝的赐福倾倒，借着他去祝福身边的人。以赛亚教导我们禁食使人寻求公义，更加察觉别人的需要。当我们禁食所放弃的金钱还有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予有需要的人。在总结的时候，我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犹太的习俗当中，有禁食的古老的习俗，有规定每逢星期一、星期四他们会禁食，由日出到日落，也有自发性的去表达他们的痛愧、他们的哀伤，还有他们的哀求。那我们会问， 那禁食是不是一个诫命？禁食是不是一个诫命？在新约圣经当中，马太福音九章，耶稣回应法利赛人的时候，他就说这个经文，我们一起读。新郎和陪伴的人同在的时候，新郎就是耶稣了。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那些宾客就是我们，岂能禁食呢？答案是不能。所以耶稣在的时候，我们不能禁食。但是耶稣说，当日子到了，新郎耶稣离开了我们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要禁食。所以耶稣并没有命令我们去禁食，但是耶稣期待他的上帝的子民去禁食祷告。禁食祷告是渴望等候基督的再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叫做弥赛亚的筵席 Messianic Banquet。 那个时候就这个 Banquet 我们就要跟神一同坐席。但是我们现在禁食祷告是去渴望国度的公义会在天上一样临到地上。我很喜欢高孙用禁食叫做信仰基本功，因为这不是一个诫命，而是信徒在属灵生命上我们一同去回应属地的事情，也一同去回应属天的一个盼望。上帝基督是很赏我们在神圣时刻发生的时候，我们会站在上帝的一边。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真的很软弱，因为我们在地上，我们看到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看到死亡，我们看到疫症，我们看到有国家受到威胁，还有看见我们身边的人受苦的时候，在街上看到贫穷的人的时候，无家可归的人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反应。有时候我们心灵对于别人的爱更需要，我们可好像是视而不见。主啊，今天你调整我们去敬拜你，去做属灵禁食祷告属灵操练的一个态度，我们是要单单讨你的喜悦，而不是讨自己的喜悦。我求你教导我们如何把这个操练融入在我们生命当中，叫我们可以知道当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做出一些回应，其实我们 去为你切切去为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人切切的禁食祷告，以致我们在实际上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做。主啊，我求你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